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战事升级，石油价格飙升，川普想撤了。第二个是台湾行政院长东京看球赛。第三个是景俊海复出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3月7号出现在日本东京观看世界棒球经典赛，这是台日断交54年来第一次有行政院长，台湾的行政院长踏上日本领土。周荣泰表示，当天去东京是自费的私人行程，唯一的安排就是跟国人一起为 Team Taiwan 加油，没有其他的目的。那么周荣泰这次东京之行的政治意义引起关注，表面上看是看棒球啊，但背后是台湾和日本关系的进一步的突破。随着中日关系快速的进入全面对抗的格局，日本政界、媒体和民间都更加公开的支持台湾。周荣泰此行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柔性外交啊。而且3月7号正好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65岁生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月9号表示，周荣泰在东京期间没有和日本政府官员接触。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分别表态反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搞突破，如果日方纵容相关挑衅行为，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现在威胁都没有具体措施了啊，没啥办法了。基本上如果政治上双方翻脸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办法。因为你现在你可以看到之前已经用完了，现在你还有啥。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3月9号把远程导弹运到了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那远程导弹的整个部署工作将会在3月之内完成，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国内部署远程导弹，也标志着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发生重大的转折，日本战后第一次不具备这种反击能力。那么这次部署的远程导弹弹道导弹是日本自己研制的12式陆基反舰导弹，它是一个提升型，射程有1000公里，从九州发射可以达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那么另外日本还会把远程弹道导弹部署到北海道和宫崎等地。根据和平宪法，日本专守防卫，不保有进攻性武器，包括远程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日本政府2022年12月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反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必须要有能力打击敌方的导弹基地或者指挥设施。所以日本提出反击能力的理由是地区安全局势恶化，其中包括中国军力的扩张、东海局势和台湾有事啊。那日本政府原计划是明年的3月开始部署远程弹道导弹，结果提前了一年啊。这是第二、第三。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去年年底传出落马，但是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显示，景俊海3月5号出席了人大吉林省代表团的会议啊。看来景俊海是又出来了啊，又平安降落了。中央电视台3月6号、7号、8号的报道当中陆陆续续都提到景俊海出席或者是参加人大会议的相关活动。那么2012年5月习近平上台前夕啊，刚刚上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的景俊海主导了对习近平父亲习仲勋陵园的大规模扩建啊。 扩建习仲勋陵墓之后啊，景俊海的仕途基本上一览无就是平步青云啊。2015年7月出任这个中宣部副部长，到了2017年的4月任北京市的副书记，2018年的1月任吉林省的省长，2020年的11月任吉林省委书记啊，基本上每年都有上一个台阶。到了2024年的7月景俊海正红的时候，他突然就退了。2024年9月13号景俊海调任全国人大这个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委，基本上就退居二线了。那而且当时刚刚开完这个三中全会啊，三中全会一完他就调走了啊。那景俊海落马的消息是去年11月份传出来，当时是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落马，说是方鸿渭把他咬出来。那么今年的1月份2月份又接连有消息说这个景俊海被带走调查，原因是说是今年的消息说的是景俊海这个对习近平不满意啊，对习近平政策不满意等等啊。那现在他又出来了，说明什么？景俊海其实有一个标志性的标签，就是他跟习近平之间的绑定关系啊。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兰博斯3月7号裁定，莱克以国家以美国全球媒体署代理 CEO 的身份行使的职权不合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和联邦职位空缺改革法，因此莱克在这个职位上做的决定全部都是无效的，包括大规模的裁员。美国全球媒体署负责管理美国的对外广播机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等等。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3月14号签署行政令，要求全球媒体署把对外广播的业务压缩到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随后美国之音等媒体大规模的裁员啊，甚至停止运营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原本有1400个岗位，最终有 85% 的岗位被裁掉，剩下250名员工维持这些媒体的最低运作。其中美国之音裁掉了600多名联邦雇员，自由亚洲电台裁掉了300多人。美国之音的记者2025年3月起诉莱克，兰博斯法官指出，美国宪法规定重要的联邦官员必须由总统任命，参议员确认，如果没有参议院的确认，官员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临时代理。莱克没有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还行使完整的CEO权利，因此违宪。莱克说他会上诉，不过基本上我认为上诉的可能性，赢的可能性很低啊。另外川普还任命临时检察官执行他的意志，也被法官认定为非法。这些案件都说明川普政府在执政的时候，他罔顾既有的法律规定，基本上都会被法院裁定无效啊。这是第四、第五。日经亚洲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武器贸易过去五年增长 9.2%。那么从2021年到2025年，美国的武器出口增长 27%， 武器出口到了99个国家，在全球武器贸易当中，它的份额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36% 上升到 42%， 美国进一步的巩固了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地区啊，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 33%， 也就是说美国出口，欧洲进口。欧洲过去五年的武器进口量 比前一个五年增长了两倍多。欧洲各国采购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包括美制战机和远程的防空系统。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认为安全环境发生变化，开始大幅的增加军费，并且加快军事装备的采购。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美国不应该长期承担欧洲的防务责任，并且提出美国可能会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洲需要重新自我武装。另外，中国武器进口量减少 72%， 原因是扩大了国内武器的研发生产，当然主要是没人卖给他。谁卖给他？原来是俄罗斯卖给他，甚至乌克兰卖给他。俄罗斯现在打仗连自己武器都没有，他只能增加自己的国内的武器生产研发。所以这是9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跌出全球前十大进口国的名单。不过呢，中国周边国家的武器进口量明显的增加。日本它的武器进口增长 76%， 台湾增长 54%， 印度的进口有所下降，但仍然全球第二大，也是亚洲最大的武器进口国。那么中国对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中国周边国家开始干什么？开始增加它的军事装备。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北约3月9号在挪威和芬兰举行军事演习，演习代号叫冷响应，这是挪威主导的北极冬季大型演习，两年一次。这次演习总共15天，从3月9号一直到3月9号开始嘛，3月9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3月19号结束。这次军演主要是在挪威的北部和芬兰的北部进行，它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欧洲北极地区啊，有25000名士兵参加军事演习，人数非常的多啊，士兵来自14个国家，美国、丹麦、芬兰、挪威、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派了4000人，所以其实美国还是很重视的。那以往的冷响应主要是偏向军事，这一次呢就特别强调这个平民在战争中的角色。今年演习的背景就是川普啊要占领这个格陵兰啊。那么北约推出北极哨兵任务来加强北极的存在，那么希望这个平息美国欧洲对格陵兰的争执啊。所以今年的冷响应军演是北极哨兵任务的一部分，那美国又参加，哨兵现在主要是盯着美国。第七，韩联社报道，韩美年度联合军演自由护盾3月9号启动啊，那么演习将会持续到3月19号，总共10天。那么韩国方面有18000人参加。那么美军的兵力规模没有公布啊，从整体规模来看，今年军演和去年相当啊，时间安排也基本一致。去年的自由护盾演习是3月10号到20号举行，不过今年自由护盾演习有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野外机动训练大幅的减少。韩国国防部说，演习期间韩美将会实施22场野外机动训练，不到去年的一半，去年有51场。那么韩国国防部解释说，野外机动训练并不是减少了，而是分散到全年实施，不再集中在春季演习的时候进行啊。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美韩通常会把大部分的野外机动训练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3月份的自由护盾，一个是8月份的已知自由护盾啊。那么基本上这两次，那么李在明上任之后就要求把野外机动训练改为全年分散。全年分散呢，这个方案曾经被美方反对，因为双方在安排演习的过程中出现了分歧。那基本上韩美考虑到美国总统川普会在3月底访华， 所以有必要调整演习的规模。那基本上目前情况来看，有调整，但是调整并不大啊，调整并不大，因为毕竟美国的意见还是主导的。这是第七、第八 ，BBC 报道，英国格拉斯哥中央车站啊，英格兰是苏格兰，苏格兰格拉斯哥中央车站，3月9号发生一场大火。这个火势非常的大，那么所以它这个中央车站关闭啊，因为旁边有一像一栋历史建筑，这大火倒塌，引发大规模的紧急应变行动啊。英国国家铁路公司说，受到火灾的影响，格拉斯哥中央车站所有的列车服务都被取消，预计交通中断的情况会持续一整天。格拉斯哥中央车站是英国非常重要的铁路枢纽，也是苏格兰最繁忙的火车站，有大量的列车从这里出发或者到以这个为终点站。那旁边发生火灾并且倒塌的一个建筑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建筑，它是1851年始建啊，被英国政府列为 B 级保护建筑啊。这是第八、第九，香港《明报》报道。前外交部长秦刚据说是已经被降为副部级官员，提前退休啊，原因是作风问题影响恶劣啊。华盛顿邮报2024年曾经报道说这个美国官员说美国官员透露秦刚被安排到外交部下面有一个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担任一个比较低级的岗位啊。那去2024年9月11号明报报道说，世界知识出版社确实有个叫秦刚的人，但是可能是同名同姓，不是那个外交部长秦刚啊。那么2024年10月网上有消息传出来，秦刚出现在北京的国际音乐节现场，那习近平非常赏识秦刚，所以呢他就是坐火箭上升啊。2022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然后就三个月之后就出任国务员啊。2023年7月25号人大常委会之后就落马了。这个免去秦刚外交部长的职务啊，由王毅重新接任啊。三年前大家还记得，三年前就2023年的两会，秦刚意气风发出席这个两岸外交记者会啊。那今年就变成了70多岁的王毅啊。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犯罪集团从中国进口假冒的香烟盒，包括这个，然后就把假冒的烟装进去，在澳大利亚出售。报道说，在阿里巴巴等线上这个交易平台，有假冒的香烟盒，一个3美分。这个卖家还一个按照客户的要求印刷假冒的其他的香烟盒。澳大利亚政府估计，犯罪集团控制了澳大利亚一半的香烟市场，那市值28亿美元到42亿美元。澳大利亚烟草和电子烟专员公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到2025年，澳大利亚政府查获了509吨非法香烟草和26亿6千万支非法香烟，市值达到21亿美元。就是说，从中国进口香烟盒，然后自己在那做香烟，然后装进来卖假冒香烟。11法广报道，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2月20号终于封顶。圣家堂 圣家堂是1882年开始兴建，总共建了144年。那么圣家堂封顶之后，圣家堂的高度达到 172.5 米，那么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堂。欧洲教堂建筑把高度当作是接近，把他们的高度当作是接近天堂的象征啊。那么圣家堂全称叫圣家族大教堂，简称叫圣家堂啊。那么圣家堂的建筑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进度经常会被拖慢，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包括一次西班牙内战，还有中间的资金短缺，甚至包括武汉肺炎疫情。但是呢，而且圣家堂的设计非常的复杂，圣家堂分为东西南三个立面，那么圣经中各个场景都会展现在它的那个建筑上。那么虽然圣家堂还没有完工，但是一年都能吸引400,000-500,000人的参观，所以它的门票支撑了这个圣家堂的建筑。不过呢，建筑方说圣家堂完全完工还需要10年时间，全部完工它现在只是封顶。12，国家统计局3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 1.3， 高于1月份的 0.2， 创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 CPI 上升的原因是因为春节假期消费增加，可能是跟假期错位有关，去年是1月份，今年是2月份。那其中食品价格，这应该是我们称之为春节假期消费没有增加，是季节性因素啊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3， 消费品价格上涨 1.1， 服务的价格上涨 1.6， 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12月份同比上涨 1.8， 这个高于1月份的2月份啊 ,CPI 高于2月份高于1月份的 0.8。另外 ,2 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 ,PPI 同比下降 0.9， 1 月份是下降 1.4。那基本上 PPI 仍然处于通缩的周期。从目前来看 ,PPI 已经连续3年通缩。那二月份的 CPI 是正的啊，而且正的一点几，说明假期的因素影响还是比较大。那瑞银说这个中国正在离开通缩期，我认为瑞银又开始拍马屁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事升级，石油价格飙升，川普想撤了啊。2026年3月9号，全球能源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冲击。由于伊朗战事持续升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一早曾经突破了每桶 119.5 美元的水平。这是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这个油价的水平持续下去，将会直接摧毁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成果，全球经济将面临衰退风险。随着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的关闭，中东地区的油轮运输全部中断。摩根大通分析师卡内瓦指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关闭过。所以现在是石油分析师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世界末日正在变成现实啊。中东产油国目前正在大规模的减产，因为他们的储油罐过去不到一个星期正在被迅速的装满。那么3月8号星期天，美国的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次突破100美元。摩根大通的卡内瓦指出，如果本星期五，就这个星期五，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无法通航，那么中东地区原油产量每天会下降400万桶。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到3月底，中东原油产量每天会减少900万桶，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10%。这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能源危机。那70年代的能源危机，当时是阿拉伯的产油国采取是每月减产，并且同时对美国、荷兰等国家实施石油禁运。虽然它减产比例很低啊，三个点五个点啊，但是呢，当时全球经济高度依赖中东石油，所以它的减产策略产生了巨大的价格冲击，所以油价当时是从每桶3美元涨到了12美元，直接就引发了70年代全球的高通胀和经济衰退。高通胀和经济衰退叫什么？叫滞胀。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总统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一个星期之后，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正在冲击全球经济。这场经济动荡推高了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并导致美国政府的抵押贷款利率和借贷成本上升，危及美国和全球经济。金融时报报道，鉴于油价飙升，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国际能源署总干事提赫比罗尔今天上午8:30在纽约举行紧急电话会议，紧急磋商能源市场状况。包括美国在内的三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已经表态支持从国际能源署的战略储备中释放3到4亿桶石油，稳定全球石油市场。金融时报指出，3亿到4亿桶石油能源储备释放，这个数字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国际能源署总共有32个成员国，它的公共战略储备总量是 12.4 亿桶。如果投放4亿桶，意味着直接就动用了全球1/3的战略储备库存。2022年为了应对乌克兰战争，国际能源署半年内释放了 2.4 亿桶原油，那么这次准备投放的规模比那个时候要多得多啊，4亿，原来是 2.4 亿，反映出七国集团财政部长认为当前的供应缺口和心理冲击远胜于2022年。那么消息一出，油价确实从高位回落，从119跌到了107附近。专家指出，释放原油储备可以解决原油短缺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炼油产能不足的问题。如果伊朗战事这个令这个核心炼油厂受损，美国加油站的价格可能就居高不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共同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9号公布，已经指示日本国内10处战略储备基地为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做准备。不过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说，日本还没有做出释放石油储备的决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9号表示，许多日本民众担忧汽油价格上涨，政府正在研究可采取的措施。政府为缓和中东冲突影响所采取的措施，不大可能会涉及修改2026财政年度的预算。那么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包括两块，一块是政府储备 4.9 亿桶，企业的储备 1.7 亿桶。这些所有的储备加在一起，可以支撑254天日本进口的需求， 日本原油进口的需求。所以日本是全球能源安全体系中最完备的国家之一。那么事实上日本正在准备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这个动作，只是日本他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宣布。这也是日本1978年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来第一次动用这个系统。为什么？日本 90% 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 90% 的原油来自中东，其中 70% 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只有 30%、只有 20% 是经过红海。所以呢，伊朗战事对日本能源供应是有非常直接的冲击。随着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8美元，创下1983年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全球金融市场面临一场血洗。香港恒生指数跌了 1.35%， 日经指数跌了 6.5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跌了 7.6%， 欧洲股指下跌了 2.3%。 那么原油价格上个星期是涨了 35%， 这是1983年有期货合约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那么为什么原油价格涨得这么快？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经关闭了。联合海事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原来日均的通行量是183艘商船，事实上现在降到了一天一到两艘，而且没有油轮。与此同时，科威特、伊拉克的油田开始停产，因为原油已经没地方放，阿联酋也开始停产。卡塔尔能源部长警告说，如果海峡封锁持续2到3个星期，油价可能会冲到150美元，会拖垮全球经济。那么在伊朗，这个伊朗最高权力机构叫专家会议选举哈梅内伊的儿子叫穆杰塔巴成为伊朗最新的最高领袖。这件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穆杰塔巴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三任最高领袖。那么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第一次出现了父子间的权力继承的情况。穆杰塔巴生于1969年，他是一名什叶派教士。那么穆杰塔巴在伊朗的政治和安全体系当中有很重要的影响力，他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那么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3月8号晚上空袭了德黑兰和他周边地区的4座油库，还有一个这个石油产品的物流基地，有30多个油罐被炸掉，袭击造成4人死亡，并且引发大规模的火灾。你远处看去就像世界末日啊！而且滚滚浓烟覆盖了整个的德黑兰城市，形成一层黑色的烟雾。当地居民说空气中弥漫着强浓烈的烧焦味。3月9号。德黑兰下了一场黑色的石油雨，伊朗的红星月会提醒伊朗人不要外出，因为这场雨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伊朗政府说，德黑兰的石油供应在这个仓库油罐被袭击后暂时中断。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对以色列一口气炸毁30个这个燃料仓库不满。美方认为以色列的空袭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当时通报的预期。美国担心摧毁民用燃料基础设施会增强伊朗政权国内的支持度，并且推高 全球的油价。那么如果伊朗战事升级到持续的轰炸石油设施，那么油价会快速的上升。那么伊朗战事开始到现在啊，实际上除了石油设施受到损害之外，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海水淡化厂啊，海水淡化厂一直是潜在的风险。全世界有十座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其中八座位于阿拉伯半岛啊，阿拉伯半岛就是波斯湾地区啊。那么这八座海水淡化厂维持着中东1亿人口的生存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月7号在推特上发帖说，美军巴林基地发射的导弹袭击了格什姆岛上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切断了30个村庄的供水。阿拉格奇说，这个先例是你美国开创的啊，不是我们开创。说阿拉格奇发布推文几个小时之后，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之后伊朗再攻击了巴林里的一个海水淡化厂。于是呢，现在可以知道攻击海湾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它的叙事逻辑已经被建立起来了。那么科威特 90%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阿曼是 86%，沙特是 70, 阿联酋是 42, 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人类居住条件高度依赖海水淡化设施，这些海水淡化设施全天24小时运作，规模巨大，而且它连接着海上取水管道，包括那些设施是目前伊朗战事当中最脆弱的目标。另外一个脆弱目标就是炼油厂、油田。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曾经向科威特的海水淡化进水口排放原油。科威特花了几年时间才清理干净，因为它的原油跑到那里面去了。现在海湾地区对海水淡化的依赖程度远远比当年要高得多。而且原本保障这个淡水持续供应的冗余系统靠的是啥？靠的是油轮运输。就是如果我这个海水淡化不够，我就用油轮去拉淡水来。你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又关闭了，也就是说这种冗余或者备用方案行不通，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依靠海水淡化。虽然海湾国家在海水淡化厂周边部署了防空系统，但是只要一枚导弹，你就几百万人就没有供水。你不说这百分之百拦截啊？那么所以呢，除了原油生产，还有淡水供应，这些都成为海湾国家走向伊朗战事反对者角色的决定性因素。金融时报报道说，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这四个国家正在讨论终止和川普政府签订的投资合同。川普去年五月去海湾转了一圈啊，海湾国家承诺投资几千亿美元在美国投资，同时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和美国达成了一个金融承诺，这个金融承诺大概是3万亿到4万亿之间，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国防合同、基础设施协议和双边投资协议。这是美国向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个基本上的金融框架。一方面投几千亿给川普指定的那些项目，另外一方面呢，投资三五万亿作为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个条件。现在川普完全不管海湾国家的利益，在对伊朗发起攻击，使得整个海湾国家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所以海湾国家现在的立场就反过来要求川普政府尽快停止伊朗战争。如果美国失去了海湾国家的支持，不仅对整个伊朗战事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川普的经济政策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们之前讲过，川普正在部署地面部队，派遣地面部队，结果川普3月7号在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出席伊朗阵亡的6名美军士兵遗体的移交仪式，川普当时戴着一顶棒球帽出席这么严肃的场合，之后他记者就问他是不是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川普说也许，但是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这么做。那么随着油价今天的飙升，那么伊朗战事进入了第二个星期，川普的现在的想法已经不是派遣地面部队的问题，而是怎么尽快体面的结束这场代价惨重的战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美国高级官员透露，随着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推进，美国特使维德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计划3月10号就明天星期二去以色列访问，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紧急会上会谈。这次会谈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协调双方军事行动的分歧，主要是德黑兰油库炸油库美国不满意，那以色列要做一些解释。另外最重要的是推动对伊朗的停火和政治安排的方案。那么维特科夫和库斯纳之前一直是主导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那么今年2月在日内瓦，第一次在日内瓦，第二次在安曼举行秘密会谈。美国原本是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那么以色列的大规模打击，就是主要是30个油库，尼克就把别人30个油库给炸了，可能会削弱这个外交渠道。那维特科夫和库斯纳访问以色列，他还会带一份方案，叫停火方案的政治安排。那么这个方案被认为是美国在军事高压下向伊朗提出的最后的条件。那这个停火方案核心条款有四个，第一个就是核清零条款，这是整个方案当中最强硬的部分，要求伊朗要彻底的拆除所有的核设施，一个就是永久停止所有的浓缩铀活动，无论是浓度高的还是低的，拆除现有所有的离心机，而且要运出国境完全销毁，然后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全天候随时随地的检查机制，包括军事基地，包括没有公开的科研设施，这第一个，这最硬核的啦，这个就是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政权要过渡到温和派啊，那么针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伊朗会这么快选出来？之前不是说哈梅尼伊死了以后，所以因为安全问题推迟，不推迟了，马上选出来。这针对第二条，他要求一个政治，要求对伊朗国家体系进行去革命化的一个建设，削弱这个或甚至解散革命卫队啊等等，以扶持以技术官僚为主导的政府结构等等。这个基本上我觉得伊朗已经通过选举新的最高领袖把这第二条给废了。第三条就切断代理人网络，就是要求伊朗终止所谓的抵抗轴心啊，所有的一切联系都要停下来，撤出叙利亚，撤这个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啊等等啊，也门胡塞武装，反正总之把这个抵抗轴心给撤掉啊。第四个就是经济换交换条件，石油换生存，这个是跟 这是其实跟伊核谈判、伊核协议是差不多的，就是总共是四条。不过呢，这个方案呢，分析认为有两大障碍，首先是伊朗国内的政治反弹。因为在就算是在伊朗政治体系当中的温和派力量，也很难公开接受这么严厉的条件。另外就是以色列肯定不答应，内塔尼亚胡政府非常的强硬，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方案是要把整个的伊朗给打残，所以他不愿意停下来。所以呢，维特科夫这次去以色列第一个任务就要说服内塔尼亚胡政府配合，要确保以色列配合就支持这个方案，然后美国再通过渠道把这份方案传递给德黑兰。那当然是现在提前把这个方案泄露出来，那么让大家看到，你看一下这个条件多么苛刻，多么屈辱。这样川普发动的战争虽然啥也没有达成，他就可以宣布他胜利了。那么所以呢，川普在伊朗的战争这件事情上叫一拍脑袋开战，一拍大腿后悔，现在是拍拍屁股想他口想他口。那现在最有趣的部分出现，法国总统马克龙7天分别打电话给川普和伊朗总统这个佩泽西奇扬，打电话给这两个总统。法新社只报道了马克龙和佩泽西奇扬的部分。马克龙要求伊朗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重申这个法国对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的关切。啥意思呢？马克龙一猜就知道川普现在扛不住了，要停战了。所以呢，马克龙非常乖巧，给他架了个梯子，给川普架了个梯子，让川普下来，就这意思。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明线肖勤力，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况最近一周外贸行业一片哀嚎，纺织品原材料涨价快 50%， 不仅之前的报价全部反悔，就算现场报价也最多能维持一天，更有很多的工厂老板停止报价，现在开始大家喝茶放假，一片哀嚎。情况今天中国油价涨了 8%， OK。 情况目前阿尔伯塔的卡尔加里油价同比上涨了 15%， 应该还会继续涨。这下你看，这下把加拿大给搞活了，你看。提问：中国正在处于一个资源消耗的巨兽阶段，体制试图通过集中力量来掩盖腐败和无能，但伊朗战争带来的外部冲击将撕开数据造假的伪装，未来的核心关键在于底层民众的温饱，因为能源和财政崩溃受到威胁，仅靠暴力维持维稳能否压制住系统性的连锁爆炸？我和朋友讨论的结果很悲观，由伊朗战争带来的资产表纸面化，房产、股票、存款将变成一连串数字，极难套现。社会碎片化，中央政令在资源断裂下无法达到基层，各地出现诸侯式的自救或者掠夺，生存配举化，在能源和外汇短缺下，中国将迅速回归配给制，权力将成为分配生存资源的唯一标准，中国很可能进入战时体制。请问王老师的评价怎么样？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回答不了。我们就看看你的假设能不能实现，好不好啊？我就不评价了，因为 各种假设性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生。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啊！大家问问题都要有事实依据，没有事实依据的假设我都不再回答。我非常欣赏你的假设啊，这个假设里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假设都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你不是完整的假设，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条件，它可能会起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假设就是假设。提问， G7 各国放出储备原油，国际能源署不是 G7， 国际能源署有32个成员国，能有效的遏制油价飙升吗？首先今天油价的暴涨肯定是消化过去一个星期伊朗战争带来的供应，就是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带来的冲击。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可以通行，这是核心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一直通行不了，那中东的原油是没办法运出来，中东原油运不出来，那供应量在减少，价格还会飙升。那这个国际能源署释放战略储备原油能够缓解这个供应，能够缓解市场的冲击。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伊朗战争它对石油基础设施的损害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至少知道五个油田是被无人机袭击以后停产的，它停产到底有多大规模，它会持续多长时间，那伊朗会不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这个油田攻击，甚至它不攻击油田，它攻击炼油设施。炼油设施很重要，因为你像卡塔尔他们的这些叫什么，叫这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设施生产大量的化肥，影响很大。其实整个中东对全球经济运行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伊朗你现在还是有，虽然讲它的反击能力在下降减少，它是主动的呢还是故意留了一手呢，你不知道，因为那是个那么大的国家，你不可能把它整个的夷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国际能源署真的释放3-4亿桶石油，对石油价格是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但是能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还取决于伊朗它的反击能力啊，这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人知道结果，我们只能看着啊。提问：长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拖延战争的杀手锏，美国能不能通过局部地面战争占领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地区？应该可以吧，但是问题是你小规模的部队进去之后会不会给人包饺子了呀？理解吗？这就是我们叫添油战术，添油战术是最差的战术，理解吗？如果你要继续去地面战，我这为什么当时我们说川普政府当时是准备地面战，跟这个有关系啊，跟这个有关，跟你说的有关系。但是问题是地面战，你说小股部队去了以后别人大规模的围攻，你不敢给你包饺子全消灭，你怎么能，你敢不敢，这就很多的问题，所以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油气一体，油价上涨，油轮中东中远海，什么意思？中油轮中远海能 AH 股同时大跌，油价上涨，油轮中远海，它当然大跌啊，它没得运了呀，没生意了呀。海运公司它的收入来源是啥？运石油啊，它有很多行业是运石油啊，运石油你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它 他怎么运呢？他没得运呢、啊，没得运，他不就有股价大跌呗啊？伊朗会同意这个条件不知道，那不知道。反正我认为啊，我估计伊朗是不会同意的。打都打了，来都来了，我为什么要同意？对吧？啊，你不打之前，你拿条件来找我谈，我都已经打之前，我都已经答应了，我放弃所有的和这个叫什么，放弃所有的核设施，不生产这个浓缩铀了，我都已经答应了，你还打我，我为什么要投降？我不投降了，你都打成这样了，我投降啥？我就拦你一下，看你怎么着。对吧？情况哈梅内伊被炸死的消息一出，晚上德黑兰就有人街边欢呼，后来被政府人员拿棍子打散。情况提问：前一段时间人民币中间价从7一直跌到 6.8， 但是老百姓到银行购买外汇，外汇中间价从 6.9 到 6.8 这一段就一直锁死在 6.94， 请问这是否说明人民币这轮升值是人民银行人为操纵的虚假升值？人民银行人民币的汇率虽然他讲是市场调节，但实际上是人民银行操纵，这个不用你来问我，这实际上一直就是如此。虚假升值没有虚假升值，升值就是升值，没升值就是没升值，他升值就是升值。至于它中间价是 6.94 是有意义的，为啥？因为 6.94 它会牵引到汇价的变动啊，所以 6.94 是有意义的，不是虚假的啊。情况：今天以色列建筑工地上两名工人被伊朗的导弹袭击身亡，原因是防空警报响起之后没有躲到防空洞。以色列新闻报道，遇难是中国公民。中国大使馆发文说，遇难者国籍不确定，能退就退啊！中国大使馆、啊、观点：之前中国禁止台湾现任官员到其他国家，只要一发生，马上宣布制裁措施。当时甚至美国都配合到只能到机场加油过境，台湾官员不准出机场，所以这次去日本，中国安静无声才显得意义非凡。中国有声，国台办、新闻、外交部都有骂，但是骂就骂，没有其他的动作。为啥？其他动作都用完了，搞完了，连稀土不卖稀土都搞完了，你想还有啥？还有啥？没有了。所以日本可以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反正都已经扛完了啊。所以这就是当你一开始就很强烈的时候，后果就是这样啊。观点：人工智能兴起，国家概念将会渐行消亡，以后是会说哪个公司的用户，而不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哦，这是很新的概念啊。提问：我22岁，现在攒钱，想以后在企业学一些技术，可行吗？企业学技术，现在很多企业招聘，以较低成本培训技术人员，然后签长期合同。我想问问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去？掌握一个技能，能不能短期一两年在中国更好的生存？我是学原画，请问王老师了解这个行业吗？原画是啥？我不了解这个行业。企业让你去学技术，我没有听说过，签个长期合同跟你学技术。那有两点你要记住，第一个，员工跟企业签合同约束谁？约束员工吗？约束不了员工。只能约束谁？只能约束企业，理解吗？啊，除非是互联网大厂能够约束员工。为啥？因为工资够高，工资足够高，那这些员工就受约束了。你那些一个月三五千块钱的岗位，我跟你签个长期合同，别人出8000块，我还受你约束， 我转身就走了，你能把我咋地？你不能把我咋地？理解吗？所以呢，签长期合同，给你提供技术培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不可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知道你要学什么技术，跑到企业去学技术，太笼统啊，我不知道是啥，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你要想去哪个行业，你把具体情况告诉我们，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这样讲还是太笼统，好不好？情况目前中国的电池技术就是 VCD 阶段，这玩意儿自带燃烧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所有阻断氧气的灭火方式统统无效，消防员来了也只能等它烧光烧透，每天屁股底下一大堆，想想都怕。是的，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没有使劲推电动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环保成本太高。环保成本太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对电动车的兴趣没那么大了啊。观点：中国只是仿造的基础比较好，高科技一塌糊涂，而且工业基础不是自己研究的，都是抄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实力，很难提升上去。还有文化和政策的原因，独裁政策让天才难以诞生，才会就算有天才也会出国，要不然在中国发展不起来。天才要有天泼天的财富才有天才啊！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于是就有一个企业诞生了。为啥？因为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不是知识产权，是产权受到保护。产权受到保护，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于是就有一家企业出来了，变成百年企业。中国有吗？中国没有。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都没有产权保护。皇帝都是以前都是皇帝的，现在都是中共的。所以中国不会发展发明创造，也不会有强大的企业。道理很简单，一直就是这样啊。所以中国为什么科技不发展？科技没法发展，因为不保护产权啊，自古以来就不保护产权。观点：川普对伊朗的战争绝对是有史以来后果最严重的烂尾工程，拿着金光钻都揽不住瓷器活，除了消耗美国的威信和美军的威慑力，让全世界都明白美国人给自己的国家和这个世界选了一个活爹。这话说的没错，话糙理不糙啊。提问：石油储备石油放出和部署需要时间，是否在全面供应产业链之前，油价依然会处于上升的趋势？我不知道你问题是啥。部署需要时间，部署不需要时间，一声令下就释放出来了，一声令下就释放出来，这个不需要时间。但是你说要拉出来，那肯定卖也得有时间卖呀，呵呵，这个是时间。油价会不会继续上升？我不知道，你要去找分析师去分析去。我不了解市场的情况，我只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新闻啊。我不知道市场，因为市场一个消息在市场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买家、卖家、庄家怎么看，怎么去决策部署，不知道，你不知道油价怎么涨，怎么走啊。我感到很遗憾，伊朗的问题是一个输出革命，资助其他国家的恐怖分子，在其他国家搞破坏，另一个是实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压迫国内的民众，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 Trump 似乎不是特别关心这两点啊，他们只关心伊朗的核计划。我认为如果出于自卫，伊朗有权发展核武器，而输出革命和压迫国内才是伊朗真正的问题所在。都是问题，什么不是问题，都是问题。一个邪恶政权，他当然不能拥有核武器，理解吗？ 但是谁来制定确定它是邪恶政权呢？如果美国不承认地缘政治的秩序，那谁又是邪恶政权呢？如果你连那逻辑都不承认了，那谁是邪恶政权？就没有邪恶政权了。所以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唯一的变量就是川普。出现那个川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那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在颠覆。颠覆会变成怎样不知道，现在正在颠覆的过程，我们正在目睹一个颠覆的过程啊。所以现在所谓对错是非都不确定，为什么？因为背后的逻辑乱了，新的逻辑还没建立起来，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讲不清楚啊。川普正在砸烂一个旧世界，但是他当然没有能力砸烂一个建立一个新世界，川普那个草台班子建立不了新世界。那现在就新世界没有建立起来，旧的世界正在崩溃当中，那什么是是非对错？你说伊朗有没有权利发展核武器？作为一个国家他有什么不可以？但作为一个邪恶政权就是不可以。那为什么他是邪恶政权？那原来地缘政治逻辑你可以写一长篇证明他是个邪恶政权，但是你现在你都美国都不承认原来的责任了，那原来的地缘政治秩序就没有了，没有这秩序你凭什么讲他是邪恶政权？所以没有，既然他既不能够决定他是邪恶政权，你怎么又能要求他不能发展核武器呢？哪个国际条约规定了全世界的国际条约规定了他不可以生产核武器呢？没有呀。你核不扩散条约是那几个国家签的呀，不是全世界签的呀。我没签我就不参加就好了。所以这些事情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川普出来之后，这个世界没有道理了。没有什么道理了啊！提问：以色列为什么不派兵登陆占领伊朗？以色列凭什么占领伊朗？占领不了伊朗。以色列占领伊朗，中东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抄到后路怎么办？以色列还是个小国啊，这人口那么少，占领伊朗都做不到。以色列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美国支持啊，美国支持是以色列采取所有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条件，这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只能在他周边国家活动啊，走不远。为啥？他是一个这么小的国家，他怎么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谢谢王老师回复，游戏原画是游戏行业绘画这个领域啊，目前企业前期免费培训，然后和你签约，让你固定干一家干两年哦，那这有可能，这是有门槛，因为画画是有门槛，画画这个门槛还挺高，可不可行？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个行业，我答不了你啊，你自己判断吧，你在这个行业应该你更了解。核心的问题就两条，第一条，这家企业能活多久？跟你签的合同的这家企业能活多久？你对他有多了解？这是问题的核心。提问：海峡封锁，游轮绕航，没有油管，中国不可能停止禁油，绕到好望角或北极航线，中远集团油下游轮除了自身利益增加，同时也拥有巨额因运费上涨的收益，油价上涨的收益哦 ，OK， 这个逻辑你认同吗？那第一个，我们抓大放小，我们只说大的，不说小的。第一个，中国是全世界原油进口最大国，原油进口 number one 的国家。这个没错吧，进口原油，你中国每年进口我忘记是多少，大概是三千亿 三千亿美元以上，我不记得照具体金额是多少。那么原油价格上涨，那么中国进口的原油价格就得上涨，对吗？啊，所以损失最大，原油暴涨，原油价格翻倍，你比原来是2500亿美元，变成了5000亿美元，损失最大的是谁？当然是中国，没有其他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原油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大概是有 70% 的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是来自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就那几个油产油国。那中东原油占到中国原油进口的一半。那么一半5735，至少中国有1/3的原油就是停止进口，进口不了。那中国现在的原油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我印象中是不到200天啊，100多天的时间啊。那现在就是，那中国有没有影响？中国当然有影响啊，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原油消耗国。那中国是世界工厂，大量的原材料都是石油冶炼之后的东西啊，影响非常的大。原油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收益，中国是进口国，哪来的收益？中国这是成本上升啊。明谢关 David， 谢谢。油价下了接近100，下午还是115，请问怎么回事？应该是释放原油储备吧，啊，应该是这个消息啊。我们刚才节目里面已经讲到，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